弟兄姐妹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面前，恭敬把以下时间交给你，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听到圣灵的声音，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服侍你？我们今天祷告，也求求你，怜悯你的仆人，帮助我在分享主的话语上面能够清楚，能够蒙受圣灵的带领。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故事的背景是保罗和巴拉巴，他到了耶路撒冷开会回来的之后的事情。那么他们两人去耶路撒冷的原因是为着讨论什么呢？他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为着有关于一些这个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外邦人，他们信了主以后是否要按着那个犹太的律法接受这个割礼。因为当时候有几个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到他们安提奥，告诉他们教会教训他们，若是你不按着摩西的律法受割礼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得救。因为他的观念是觉得呢，这个救恩只是给犹太人的，那犹太人摩西旧的律法也是照样有效，所以他们信，就算你是外邦人信的主，他们意思说呢，你信的主呢，你们就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受洗。若是他们这样子呢，你受了割礼，那你的救恩才有效。就是换句话说呢，也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够，还不能够担保你蒙得救，还要加上那个隔离，那么才完全。那巴拉巴跟那个保罗呢，就以为不需要，他们就跟这些犹太的人的旧徒就争起来。那么众当地的门徒就决定，就说呢，那就找保罗、巴拉巴还是一些人，他们为着所争辩的事情回去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冷那里。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中央 的中心，所以呢，他们在那里有使徒们，还有一些长老，所以他们开会的时候经过很多的讨论。那么当中呢，他们当中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彼得，另外呢，一个是耶稣 的弟兄雅各，他们分别站起来劝告众人。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说从这两个他们的领袖当中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所知道人心的神已经为他们做了见证，所以人心主不是神的，不信不信主是神的见证。那么是圣灵给他们，也给我们一样，因为圣灵是同证，证明我们是信主的，是圣灵证明的。那么又藉着信而洁净了他们的心，这种的做法不分他们我们，就是神的救恩，他的过去是都不论你是什么种族背景都是一样的。然后现在为什么还要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够负的恶放在他们颈项，就是那个律法什么条例，包括那个隔离，放在他们颈项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什么？因为信耶，一个耶，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行为。那么这个呢，和他们一样，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啊。所以呢，按照我们的看法呢，我们不应该难为这些归信神的外邦使徒，只是要写信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信了主以后，就进阶拜偶像，而且吃血，或者勒死动物， 他的犯奸淫这些事情。那么这件几件事情呢，让你们若自己能够警戒，自己禁止自己不犯，那就可以了，就愿你们平安。那么当时候呢，因为这些的奸淫呢，使徒和教会的全部的长老都觉得是好，所以我们定义呢，还有什么呢？我们还在耶路撒冷派多几个代表跟他们回去，来证明他们回来所说的是对的，因为他们不想保罗、巴拉巴又自己来回来，他们说有什么证明是你们自己说的是吗？那么现在有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代表，那么就很有证据了。他们拣选的人当中呢，有两个人，一个是巴沙巴，另外一个就是希腊，两个在他们当中都有名望的。那么这个两个人呢，他们就陪着保罗跟巴拉巴和一些的安提阿的信徒，他们都回到他们那里去，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鼓励他们。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故事的背后。当巴拉巴跟保罗回到安提阿一段日子之后呢，保罗就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不可以回去以前就是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所经过的城市，回到那里做什么呢？去拜访他们，看望他们，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那巴拉巴那时候听到就是很同意这个建议，他说好啊。但是巴拉巴跟着说呢，在这次呢，我们去呢，我还是想带我的表弟马可出去，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但是保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不智之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可啊，曾经他们在这个中途的时候呢，离开我们，遇到困难他们就退出来了。所以呢，所以觉得这个马可啊，很缺乏这个毅力，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个宣教工作当时以前呢，不是现在你们安排好了坐飞机飞到那里，下飞机就直接去那个传福音，不是的。那时候他们还要走路，而且到很多地方呢，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而且呢，这些地方可能他们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呢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偶像的，也不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基督徒在那里接待他们的，所以生活是非常辛苦。所以保罗说，既然他不能够吃的苦，为什么还要带他回去，又来又拖累。所以两个人呢，但是巴拉巴说应该给他一次机会，所以两个意见都不同，两个出发点都不同，然后两个人就争吵起来，甚至他们就好了，那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么结果呢，巴拉巴呢还带着他的表弟马可，就到那个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就是一个岛，就是安提阿人出海的时候第一个大岛，就是在那里，就是今天的 Cyprus。 那么保罗呢，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带着希拉，就按照他们原路的回去以前他们去的地方。那么保罗跟希拉呢，他离开时候就蒙受安提阿教会为他们安守祷告，为他们把他们前面的路他们要做工作招在主的恩典里面。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论你单独出去或者两人出去，最好呢你有那个在教会有那些为你们祷告的团体在后面支持你的，所以不要只是单人匹马的出去，需要在这里有人在分享你的负担，每一天常常为你祷告。因为属灵的战争依然是很的势力很薄弱的。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他们就把它送行。那么保罗跟希腊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就去探访他们以前的教会了。那么这段出去时候的第一层的路程是什么呢？他们就耶路撒冷二提二，那么他们就往西走了。 那第一个呢，就进入那个第一个省份，就是加拉太。而在加拉太呢，就是在那里要有三个教会，他们在那里呢，就是那个他们有特比啊，路斯德啊，那么还有那个的以格列呢，这个三个地方都是那个三角形一样，他们就去那里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按去访问他们。这次呢，他们去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去开放布道，也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乃是这次去那个地方，就是培养、培植、兼顾几年前在那里第一次建立的教会，而且那个初心的信徒。那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以前呢，一个人信主以后呢，传道人走了以后，他们就自己了，是吗？没有别人帮助他们的。所以你想想，他们很关心这些属灵的孩子们，保罗就回去关心他们，培养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呢逗留了一个段很长的时间。而在那里呢，其中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里面呢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叫提摩太。那么因为所以呢，这里说有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说呢，提摩太一定是保罗跟巴拉巴第一次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信主的。我们也知道他母亲跟祖母也信了主，是吗？所以我相信呢，至少他的母亲祖母呢很可能也是在那时候信了主的。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是不是保罗从来没有认识他的。那么但是这个青年的基督徒很特殊，因为他不但信了主，他的生命还有见证，所以在他在这个路斯德和邻居的旁边那个城市那个以哥念呢，对人都认识他，说这个是很好的基督徒，很有名望很声望的。所以呢，保罗听到以后呢，就决定要求这个提摩太去参加他的宣召的队伍。为什么呢？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呢，因为提摩太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母亲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就是好像我们有些人的孩子啊，那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外国人，所以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两样都强，是吗？讲英文又流利，讲普通话就流利，是吗？所以呢，他有这种的特别条件，所以这种身份的时候呢，提摩太就很容易进去这个民族的这群体里面。但是有一个问题，乃是呢，这个提摩太呢，他还没有受过割礼，还没有受过割礼。那么所以呢，保罗要给他施行割礼。那我们要停下来一下，刚才牧师里不是说保罗跟巴拉巴不是跟那些从犹太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争吵，拜访人信主不需要割礼吗？为了这一事情他闹到上耶路撒冷，是吗？为什么他现在回来又自己为着这个提摩太来行割礼，好像讲不通，是吗？他们不是坚持外邦人不必要行割礼这个要求吗？更何况也有提摩太，他也不是纯犹太人，他不需要跟随犹太人的规矩，男孩子出生的八天就要受割礼，没有这个要求的。为什么保罗要替他行割礼呢？我们从这个背景，我们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是因为提摩太他有个母亲，他很犹太人，你知道那个讲到他从小的时候，他两个祖母跟母亲已经把他 犹太他们的信仰教导了给提摩太，是吗？爸爸不信，但是妈妈信，所以好像有些爸爸讲英文，妈妈是讲普通话，他一定要他的儿子、孩子、女儿都要懂得讲普通话，是吗？那爸爸不教，妈妈就要教了，是不是？啊，我有一个侄儿，我上去的澳大利亚探访过他们，他自己是讲广东话的，他爸爸我们他当然爸爸妈妈是中国人的，但是他的太太是日本人，所以两个呢在家里呢好像一个前一个张力，那么呢他的我这个侄儿呢，他就在家里呢让小孩子看的电视呢一定是要普通话的，不可有英文，不可是日本话，每一天给他们看电视都是要普通话。那么他也怎么样了，他太太呢每一个礼拜都要带他两个孩子，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都是一个日本教一个威地理教会，在那里呢学日本话，参加那主日学。那么说很厉害哦，那么这样子两个这个呢就三语了，因为他们进去学校的时候一定要学英文嘛，是吗？所以呢英文又行，普通话又行，那么呢日本话又行。所以呢就是你看到他们说，因为提摩太他母亲是从小就把那个犹太他们传统教到那个提摩太，所以从由外邦人 的眼光来说呢，提摩太是犹太人，因为他讲的东西他们都看着讲的东西都是犹太人，他一定很流利讲犹太人 的语言。但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说呢，提摩太是一个希腊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受割礼，是吧？因为他爸爸是希腊人嘛，所以没有人要求他受割礼的。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为了要让这个新的同工能够表达的身份，好使到他能够在犹太人的堂会里面能够走进去来传福音，为他减少了困难。而且犹太人呢他们很有种族歧视的，你是犹太人那怎么样，你有没有格格里，是吗？你有格里的话呢我们才听你讲话的，所以才认同他是跟他有那个血统的血缘的关系。那么呢所以呢他才进一步才听那个提摩太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为做这个宣教的事情，人家接纳能够把这门打开，保罗呢就要为提摩太行这个割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呢在这个传福音事工上面呢他很有用心的，他想得很清楚。你知道因为犹太人的保罗他是法利赛人，是吗？他对那犹太人 的传统风俗都了如指掌的，他知道要讲得进去。好像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宣教士哦，他说他因为要到个地方要经商一个拜佛的人传福音，跟他们一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怎么样，他本以前吃肉的，他从此以后就吃素食。他不像假冒为善哈，跟他们吃的时候才吃菜，出去就赶快跑到那个烤肉店去烤肉，不是的，他真的说我现在吃素，为什么呢？然后这样子至少我在良心方面，我就这个文化方面、信仰方面跟着把这个为难拿走了。所以很多宣教士也是为着主耶稣原因，他愿意自己这一方面他有损失，但是这个是很喜乐的事情。那么我们而且看到呢，当保罗带着提摩太、希拉他们到那里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加太路加福音第五章加上一句话，他说于是众召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增加。你看到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看到因为这个团队三人出去传福音， 他们在加他在加泰的省的特比路斯德以哥念的传福音，而且那个培训的工作看到这个成果。虽然他们不是尖堂，我们深深相信这三位圣教士他们去培训基督徒的时候，谈到那个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一定有慕道的朋友听到，他们也信了，所以他们就结了很多果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为什么呢？福音的信息只需要有人能够愿意传出去，一定会有人接受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的对象，但是旁边人都听到，他也会接受的。你只需要传，只是好像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土地的时候，一定会有些种子在那个好的田土地里面是萌芽生长的。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要传，一定要，因为呢，神知道他只叫我们去撒种，但是呢，可一定要有他知道渴望那个福音那种的心田，有很多在等候这个福音的种子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撒种的是我们，我们一定要传福音，把握机会。那么在那个16章的第一节呢，跟着说什么呢？他们在加泰那个侍奉一段时间以后，就想，哎，他们立刻回去，但是前面还有很多和田，他们就想继续往西面走过去。很奇妙，当他们到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一定在那个三个城市里面接触一些人呢，他是从别的省过来的。他们看到哦，还有很多和田我们可以传呢，他们就继续，他们很希望就是继续往西边走。西边呢，加泰的西边那个人省就是亚西亚，在那个地方去传。那么所以呢，他们现在安提阿，他们进了加泰。那么加泰在很安自然，就是西边那个省就是亚西亚了，是吗？而在亚西亚，在那里传耶稣的福音，很奇怪。当时他们要传的时候，圣灵就阻止他们，没有给他们那种的肯定。那么他们说，既然我不能够去亚西亚，那我们可以往北走了，因为亚西亚北边呢还有那个皮推离在那里，我们就是从加泰绕过那个亚西亚边界就到比推离了。比推离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黑海的南岸那个地方也是可以啊，因为都是靠近加泰嘛。加泰是跟亚西亚跟比推离连接的两个省，然后就我们就去比推离嘛，就在那里。但是这一次呢，他说圣灵，但是他说称为耶稣的灵又不允许他们，不可以，没有给他们一种信心，给他们很多疑问。他说不可以。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保罗跟希拉跟那个提摩太，既然我们现在是从东边这个安提阿过来，那么现在我们又不能够往北，那么又不能往西，那么加泰的西边再往北就是海了，所以没有地方走，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所以他们就说，既然西也不可以，西北又不可以，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两条路都堵塞，怎么办呢？那唯一条路是什么？他们就说唯一条路，那我们就要一个越过，我们要穿过这个亚细亚，再到另外一个省去，另外省去。那么所以呢，他们就继续往西北去走，因为西边全部是亚细亚嘛。那我们就继续走，看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那这个呢，是有传福音心智人才会这样子做，很多人没有心智的话，啊，那就回去安提阿好了，是吧？反正都不行了，是吧？但是他说一定有人会可以的。那么这一方就平心继续往西走。他走到什么呢？ 他唯一走到的地方就是这个西边，就是最到头的海了，爱琴海那里就有个地方叫做特罗亚，就停在那里了。你看看 这对团队，他们传福音的心智，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传，吹走吹传。他们从这个亚细亚，再从一个地方，从他们这个西那个东南边最极端的最南端地方，一直走到这个小的大陆里面的西北，大横的过去一段很长的路。若是你看看今天的地图，这里都是山路的，不容易走，但是他们坚持要走，他们还要走到那里，走到那里都到海了，那怎么办呢？游泳过去啊，去那里啊，海的那个，我们现在有，我们还可以考虑上网看看对岸是什么哈，以前没有的，他们对着这海洋，怎么办呢？他们在那里，他们等候当中，有一个晚上，保罗得到一个梦，或者说异梦，他就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求他们，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保罗看到这异象，就认定是神呼召他们向那里人传福音，因为神呢开了一条路，他指明是马其顿人。我们怎么知道马其顿人？我不晓得，可能从衣服哈衣穿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在马其顿人啊，因为保罗他以前有没有到去过马其顿？他哪里知道他们口音啊？啊，主要是口音哈。所以呢，我们只是猜哈，但是他知道这个是马其顿人，所以呢，他们就认定了这是的，这是神要我们过去。那么路加呢，这就是你注意在这句话呢，他以前都讲到保罗、使徒保罗、希拉，但是在这里忽然间有两个字跑出来，他说我们就垂直的想要去马其顿。那么请问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啊？是路加是吗？忽然间他自己包括在里面了，所以很多人猜想呢，就是路加呢，他其实是在特罗亚地的人，所以在那时候呢，他也就参与了这个宣教的团队。保罗，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保罗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他的同工就曾有一段时间真的不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他们觉得神要我们往前走，我们往前慢进，但是每个到一段都说不行，往东又往北又不行，往西又不行，他真的不要是开始不清楚神的旨意。但是现在当他们一认定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心里那种火热的心，他们的反应非常好，他们就立刻预备好，我们要到马其顿去传。他们就谁知道，因为这个肯定，就是绝对的宣教士，就是打进了基督教那个扩展史的新的领域，以前没有去过的，是第一次他们进去的。那么在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停下来，有一件事情要思考的。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圣灵对这些对保罗和他的同伴有一个双重的指引。什么是双重的指引呢？就是他说一方面他禁止他们，限制他们，不可去这里，不准去那里，是吗？禁止他们。另一方面呢，他要允许他们继续往西走。但是往西走呢，不是所有的地方也有节制的，一定要他们去到马其顿，不是去的对岸的其他的地方，只是前去马其顿。所以我看到双重的指引，就是说呢，圣灵一方面是禁止他们，限制他们，这个不可以， 这门关掉，这方面也不可以。但是呢，只可以允许他们，而且允许当中也有限制，有个某个对象，不是随便去走的。他们被禁止前往一个方向，但是越被邀请前往到另外地方来。在一个方面，圣灵说不要去，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来。我们看到这事情，神有关神指引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责任，有一个原则，就是呢，我们可以从保罗和希腊他们的经验当中解释出来的。我们看到首先呢，就是从开始到那个临到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圣灵的双重的禁止是吗？他们要往西，圣灵禁止；往北，圣灵禁止他们。所以呢，才引到他们来到特罗亚，是不是？特罗亚。那么特罗拉，特罗亚这个海港，就是朝着西的，对面就是马其顿。而且圣灵呢，也执着夜间的意象，在马其顿来向保罗请求。那么有时候我们宣教师，我们传福音，有时候呢，神是开一个门，关一个门的。有时候我们本来向这个人传福音，但是谁知道哪里呢？结果另外一个人信了主，是吧？很奇妙的，神的东西都是他，但是呢，在这里呢，是他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他们在等候嘛，在特罗亚在等候嘛，是吗？他本来在加拿大的时候等候，他们决定就是方向，是不是？他们等候，他们在特丹同工之间要讨论分享，那么他们就是我想是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但是同工之间呢，他们要必须要彼此的自我答辩，彼此的深问，我们要彼此的要从不同角度去明白究竟个事是什么事。他们就是从分析出来的，把分析出来的时候合并起来，打个比喻，他们把这个消极的来清楚的拿出来，消极的事情是什么呢？圣灵阻拦他们前往亚细亚和比推里是吗？积极是什么呢？是来自那个马其顿的护照。那么他这两件事情呢，他们合并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肯定要神要他们去马其顿。为什么呢？我们要这种的消极跟积极的两个事情合并在一起分析呢？因为有避免一件事情，有时候呢，我们很渴望一件事情要去做，是吗？我们可以选一个对象就决定这个扣上，这个人就是神告诉我要这样去做，是不是？但是他看到神不允许的，不允许这往西，不能往北，但是又允许他们跨过的亚细亚，一直走，那里有好多海港，为什么会走到特罗亚的，是吧？在特罗亚对面就是腓立比，是吗？所以他们就这样，就是肯定。是从负面正面，是敞开心试看。所以归纳来说，我们学到什么关于神的通常的引导呢？第一，神的引导不单单是消极的，很多时候也是积极的。换句话说，他关上一些门，他也会开一些门。Okay. 然后第二呢，就是不单单环境性的，我们有时候随便环境来决定，但是也是理性的。他们要思考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很渴望去，但是神不允许往西，不往北，但是我们决定要穿过这些往前走。那么这个事情，那么在等候当中，神为什么会对我们说话？是不是啊？ 要理性，不是像让锤鞭好像一个赌博一样，一个把那个纸丢上去，2、2、6、4、7，那么这样子就，如果是7我们就去，那个3我就不去，不是这样子的，是吗？神还有缺据的。那么第3呢，不应该是单单个人。我们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群体，你需要一些跟你一同祷告，帮助你能认定这是神的心意。要群体去做，与别人分享你的资料，至少我们可以一同来思索，然后能够一同祷告，能够来到一个一同的一致的结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保罗他与同工前往那个马其顿这个路程，他们这个从坐船到那个沙摩特拉堵的时候，第二天他们就来到马其顿的海港，里亚波里。他们里亚波里呢，他上路了以后，登陆了以后，他们还要往那边走10公里，就到了腓立比。那么在腓立比呢，保罗他是跟他惯常一样，他每到的地方呢，就先到那个犹太人的会，找一个犹太人的会场、会堂或者聚会的场所，就是聚会场所，就是所说的圣经里面所说祷告的地方。他们去呢，就是他们真的一心一意呢，去让他们的同胞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遣的，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基督。那么就好像一个使徒行传28章31节，那个他说保罗方胆的全掌神的国，将主基督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阻止。这句话是使徒行传最后一节，这一节也是路加很充分的把使徒保罗一生他的心智表达出来，然后在今天的故事也是看得到。但是我们看到腓立比没有会堂，所以反正要告诉我们呢，腓立比的成人的犹太人不多，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呢，每个地方如果他们有10个成人，男的成人，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场。如果在那时候没有的话呢，换句话说，那是犹太人不多的，当然不多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祷告地方，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群人，他们一行人就出了城门，就到了那个祷告地方。那么但是看到什么呢？这祷告地方呢，没有男人在那里祷告，但是一群的妇女在那里祷告。他们就坐下来对着这群的聚会的妇女，就开始跟他讲道。在这种妇女里面有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吕底亚，她是来自推亚推拉的。换句话说，吕底亚不是一个犹太人，是外邦人。那吕底亚呢，她做什么？她专业是经营昂贵用紫色染成的布料，所以换句话说呢，她也是从这个推亚推拉成那个基招厂的批发商，因为他弄布嘛，是吗？他素来呢，说他是素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敬畏犹太人的神 的人，所以呢，他的信仰和他的行为呢，很像犹太人。因此，他也为什么解释为什么他跑到犹太人的祷告地方，在你参与祷告的。那么，当他们听到那个保罗说全掌耶稣基督信息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主就开到他的心，就是说主打开了心里的眼睛，让他看到和相信保罗所讲的耶稣。我要留意一件事情，传福音信息是谁呀？是保罗，是吗？保罗传，但是呢，拯救他是主。保罗传道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果效，除非神透过他的讲道完成他的工作，这很重要的。我们传福音，我们讲什么？唯有叫人信主的是神，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 那么在信主以后，吕底亚和他家人就接受洗礼，而且也邀请保罗跟他同伴到他家里去住。可喜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呢，人一旦他的心灵被打开的时候，他家里也打开了，他巴不得更多人信主。那么我们看到这事情上他蛮有说服力哈，他坚持这个事情做的，保罗他们就跟着去了，是吗？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她也有她的强处哈，她很坚持哈。那么在事情呢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今天的信息带来什么，这信息给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这些对出生入死的同伴，在选择同工的时候拆科，这个事件我们虽然典型的说明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应该首先思考考虑到巴拿巴所看重的是个体的问题，马可的需要化解，我们还要应该看到保罗看重的是整体的好处，哪一样重要。我们看到神显彰显他的主权是吗？虽然他们拆客，但是神通过人的软弱达成他的旨意。我们看到上帝就是在保罗的事情上一直与他们同在，传福音是这样子，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守人的原则。传福音我们不应该考虑到人情的问题，若是福音要传就传，不要考虑他说哦，因为我的亲戚什么什么，我就不传给他。我们也不会因为人的看法感觉被他影响，我们不传福音，不应该考虑到人情的问题，也不应该考虑到我们个人利害的问题。如果我做这事情的时候我会得罪他，不应该。若是要传还是要传，福音上我们必须要排除这种的考虑。因为什么呢？传福音不乃是我们与神同工，叫人信主是神，不是马可，不是保罗，不是巴拿巴，神的同工。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也希腊他们一等人满怀盼望在那里遇到一些犹太人的同胞弟兄是吗？但是他们只看到来到聚会的祷告地方全部是妇人。那么但是呢，保罗并没有放弃那个传福音的机会，继续跟着他过往的来到犹太人会堂要讲的话，就用心的对这些妇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结果呢，他们就感动了这个吕底亚。这个吕底亚呢，神也预备他的。吕底亚是一个一向是敬畏神的妇女，因此呢，持着他信主，他就成为欧洲他第一个遇见的家庭教会，后来这个成为了腓立比教会。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通常呢，我们通常呢。因为这几个妇人，那我们是想保罗为什么花时间在几个妇人身上？但是通常我们人都是很忽略到这个人数小的聚会的人数。我们人的软弱呢，总是希望人多的地方的场面的，就是这个传福音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在圣经总是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是什么呢？人看为大的，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大；人看为渺小的，在神眼中不一定是卑微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教会应该是这样子，不应该一定要定睛在大型的教会，但是要看着什么呢？要看到聚会的人当中，他们是否有像迈步的吕底亚，有没有要求就是在当中有一些向神有敬畏神的心，有真的相信神的心。 相信主的心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当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主就开了他们心，连他们的家人也信了主了。所以我们这第二点是什么呢？传福音不要看人数多少，重要呢就求主在当中有真心主的人。因为当我们人的心敞开他们信心的时候，福音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萌芽成长的。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召会来说，宣召的意向是召会全在的动力。因为召会神没有给我们别的原因留我们在这里，而是要传福音。如果一个召会失去那个传福音宣召的意向，再很快就会枯萎，他传的意识就越来失去的。这个意向传有意向的召会是什么呢？只有有意向的召会才明白什么是马其顿的复生。有意向的召会才明白什么是马其顿的复生。我们不需要注意一点，马其顿的复生是讲什么呢？是传福音的意向，是传福音的施工，也是分享神拯救的爱。马其顿复兴就是这个，不是开一个东西给基督徒就好像领命复兴，不是的。那保罗跟希腊他本来出去是坚固教会，但是在路途上面屡次受到圣灵的启示，他们就改变原定的计划。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保罗在受圣灵的启示，领受的新的意象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新的宣召的远景。因此保罗什么呢？他不会因为圣灵原先把他原先计划处绍，就非常消沉，或者坐在那里哭等，或者满足的过去他职堂的成果，却是应该努力寻求那个神带领的那个传福音的意向。今天对我们来说，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停在过去的成果啊。过去我们聚会是多少？我们聚会是200多人，我们有多少多少人？是的，感谢主。也不要一直享用过去的成果，而是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因为这些果子你停在那里，你来见主的时候还是那么多的，没有增加的，是你自己的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常常求圣灵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的对象，才知道当在什么地方传出去。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说跑得很远的地方，在街里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究竟我们每一天走过那条街，走到那个街口，是否有传福音的机会？是否有很多餐馆或者服务营业的开店的还没有信主？他们礼拜天不能够来，但是我们可以传他传福音，领他信主，带他们来聚会，先讲传福音。求主给我们那个意向，看到，不要看到几个房屋，看到一个人走过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我传福音的意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的信息，求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给我们有那个心里真的能够愿主对我们喊出一个马其顿的呼声。这个马其顿人可能是我们每一天见到的人，可能我们在超市里面见到的人，可能是我们做工的同事亲戚。主啊，复兴我们的心，让我们为他们祷告，帮助我们注意机会向他们传福音，领他们信主。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